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取消巴西多项农产品关税，包括牛肉和咖啡。
川普说，六名民主党议员拍摄的视频涉及煽动叛乱。
美国通用家电把供应链从中国搬回肯塔基。
德国立场转为强硬，将强化欧盟对华贸易立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令，调整今年七月针对巴西启动的制裁性关税措施，取消对巴西牛肉、咖啡、可可等部分农产品征收40%额外关税。此举被视为在两国展开谈判之后，美方政策的重要转变。新关税调整适用于11月13号起进口报关或从保税仓出仓的巴西商品。如果企业先前因加征关税而负担额外成本，可依美国海关规范申请退税。根据最新的行政令，川普在10月6号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巴西总统卢拉通话之后，同意启动谈判，处理美方关切议题。随后，美国政府基于各部门评估和建议，决定提前调整措施，将部分巴西农产品移出关税清单。巴西是美国最大的咖啡供应国之一，约占美国咖啡供应量的1/3，并在近年成为美国汉堡加工肉的重要来源。为了缓解食品价格，美国上周也已经取消对阿根廷、危地马拉、厄瓜多尔、萨尔瓦多部分农产品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取消关税是对话、外交和常识的胜利，并透露与川普已经展开坦诚沟通。卢拉强调，虽然此举象征正向进展，但谈判仍需持续深化。巴西牛肉出口业者协会则说，美国的政策调整证明双方谈判取得成果，将持续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供应份额。
川普总统周四谴责六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拍摄视频呼吁美军拒绝服从命令的行为涉及煽动叛乱，应该被起诉。这些民主党籍议员都具有退役军人或情报界背景，包括参议员斯洛特金和凯利、众议员克劳、古德兰德、德卢奇欧和胡拉汉等人。他们在周二发布90秒视频，对军人们说：“你可以拒绝非法命令，我们会支持你们，不要放弃这艘船。”但他们并没有提到哪些命令被视为非法。部分国会民主党人已经对川普总统在国际水域对运毒船只的军事打击提出警告，并质疑合法性和透明度，担心是否会发动对委内瑞拉本土的袭击。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严厉谴责说，这真的很糟，而且对我们的国家而言极度危险，不能容忍他们的言论，这是叛徒的煽动叛乱行为，要把他们关起来吗？随后又说，他们的行为应该可以被处以死刑。事件迅速引发更大的政治争议。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证实，司法部和五角大楼正在调查这段视频的合法性。他不认为川普的贴文是在呼吁暴力，只是在定义一项罪行。他说，民主党人的视频极其不恰当，也非常危险。国会领导人物告诉军人要违抗命令，我认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民主党国会领导层也迅速为他们的同僚辩护。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总统要求处决民选官员可能带来致命的严重后果。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周四的简报会上则强调，川普总统并没有要求处决议员，民主党议员的信息或许可依法处罚。
美国通用家电周四宣布，已经跟美国供应商签署超过$1.5亿的新合同，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肯塔基州。美联社报道，通用家电于2016年被中国家电企业海尔集团收购。作为一家中国母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宣布把原本在中国和墨西哥的生产线搬回美国，在美中贸易和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具有高度象征意义。 通用家电计划将洗衣机和烘干机生产从中国迁回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 Appliances Park 工厂，预计带动美国供应链发展，并创造约800个新就业。公司说，将投资 4.9 亿美元改造工厂，生产一款洗衣烘干一体机及一系列滚筒洗衣机，预计生产将在2027年初启动。项目完成之后，衣物护理产品的生产面积将相当于33个足球场。根据公司公告，这批供应商合同覆盖10个州，合同金额从33万美元至4100万美元不等，涉及塑料、铸件、钢铁、铝材等关键生产环节。供应商包括大型企业，如美国钢铁公司，也有家族经营的小型企业。新合同将使公司在美国供应商上的年度支出增加 3.3%， 这符合了川普总统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标。通用家电说，这些合同是公司五年30亿美元战略的首批成果。为了加强公司在美国的制造业，将部分生产迁回美国，并创造超过1000个就业岗位。
据路透社周四报道，欧盟将于12月3号公布新的经济安全原则，全面检视贸易防御手段，重点针对来自中共的经贸和地缘政治威胁，包括稀土出口限制和补贴商品冲击欧洲产业。有迹象显示，曾经阻止对华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德国正在转向，但中共成功拉拢了西班牙亲中，引发了对欧盟内部团结的担忧。过去一年仍然反对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德国，上周成立专家委员会，就安全相关贸易向议会提出建议，并重启去风险措施。德国总理默茨说，未来 6G 网络将不允许中国公司的组建，并打破德国几十年的自由贸易教条，呼吁保护欧洲钢铁业。本周访华的德国财长克林拜尔也对北京限制稀土出口和工业产能过剩表达担忧，强调德国已经从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经验中得到教训。德国政策转向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疲软，以及它在工业生产价值链上的上移，使中国变得不再是德国可靠的出口市场。而欧盟自2019年起对华贸易逆差增加近 60%， 德国更是在2023年由顺差转为逆差，并仍在继续扩大。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专家认为，德国对华立场转为强硬可能改变欧盟的对华政策方向。然而欧盟内部却出现分歧，西班牙近期对中共开放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和采矿等领域的投资，而且在中方的反倾销调查中，西班牙猪肉业获得比其他欧盟国家更低的关税。此外，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上周访华，被视为马德里越发亲中的象征。荣鼎集团研究员警告，西班牙的西班牙优先政策越来越偏离与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建立的欧洲共识，在关键时刻可能会破坏欧盟的团结。德国工业联合会也提醒，中方正在利用欧盟内部的分歧，削弱欧盟对华反制工具的效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四人向中共走私英伟达 GPU 在美国被捕，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司法部指控四人涉嫌非法走私英伟达和惠普高性能运算产品到中国，意图规避美国对先进芯片出口的严格限制，其中两名为中国籍，另一名在香港出生。请听报道。
周四，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和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基欧宣布一项高端芯片走私的最新案件，两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以及一名华裔美国人和一名美国人，共四人被控串谋非法向中国出口尖端英伟达图形处理器 GPU， 这些 GPU 可用于人工智能应用。被捕者包括34岁的美国公民何红宁、46岁的美国公民雷蒙德、38岁的中国公民查姆里、45岁的中国公民陈景。周三，何红宁和陈景在佛区中区法院被捕并出庭， 而雷蒙德则在阿拉巴马州北区法院被捕并出庭，查姆里也于周三被捕，定于周四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区法院出庭。起诉书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力图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计划把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现代化建设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计和测试，并部署先进人工智能监控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中国寻求获取美国尖端技术，包括英伟达 GPU。 起诉书进一步指控，这起阴谋涉嫌四起向中国出口英伟达 GPU 的独立事件。第一次和第二次出口行动导致400块英伟达 A100 GPU 于2024年10月到2025年1月期间出口到中国。第三次和第四次出口行动因执法部门介入而没能完成。这两次出口行动涉及10台惠普企业的超级计算机和50块英伟达 H200 GPU。 司法部说，尽管明知向中国出口这些物品需要许可证，但所有共谋者都没有就任何出口申请获得许可证。相反，他们谎报 GPU 的预期目的地，以规避美国出口管制。起诉书还指控，共谋者从中国收到超过389万美元的电汇款项，用于资助这项非法计划。司法部新闻稿还列出四名被告涉嫌所犯具体罪名以及潜在刑罚，包括违反多项出口管制改革法罪名、走私罪名、串谋洗钱罪名等，每项罪名可被判处10年或20年的监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台湾周二起诉七名中共间谍，英国军情五处当天也向英国国会发出间谍警报，并点名两名中国女子。分析认为，世界各地挖出越来越多中共间谍，不仅显示中共间谍网络的大规模布局，也显示国际社会越来越提防中共的间谍活动，并渐渐掌握其渗透手段。请听报道。
台湾高检署18号正式起诉香港籍大陆商人、中共长沙人大委员丁小虎和六名台湾退役和现役军人。高检署认为，这些人应该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因此寻求重刑处罚。同一天，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向英国国会两院议员发出间谍活动警报，并强调中共间谍活动具有针对性，而且是大规模的。军情五处情报中特别点名两名中国女子 Amanda 秋和 Shirley Shen， 她们以猎头身份在职业招聘网站领英上积极招募英国议员以及英国的经济学家、智库工作人员、国会工作人员和地缘政治顾问等，利用这些人获取非公开的内部信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说，中共的情报收集本来就是全方位的，针对不同的招募对象会有不同的功能。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中共间谍网接触的那些人既可以提供比较高价值的情报，有可能影响政策制定，但又没有直接涉及到政府秘密，比较容易接触。两位专家都认为，中共间谍对英国渗透非常严重，因为英国在全球情报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北约和五眼联盟的成员，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对于台湾和英国在同一天曝光多名共谍的行动，两位专家也都认为，这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共越来越有警觉，越来越提防，也越来越掌握了中共的渗透手段。赖荣伟指出，中共目前的全球间谍布局有其政治需要，特别是现在面对西方的科技战、经济战、贸易战等，它的经济发展也遇到瓶颈。中共自2018年开始实施国家情报法，用法律要求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必须为中共国安做眼线。赖荣伟警告说，现在只要跟中共接触的话，都有可能会被中共给渗透，即使不被中共渗透，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和骚扰。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乌克兰总统说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合作推进俄乌停战计划。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教育部长强调以学生优先，呼吁国会支持改革；
国会提案禁止芯片法案的受益者进口中国芯片制造设备；
前奥运选手沦为跨国大毒枭，国务院悬赏金升至1500万；
海关边境保护局在夏洛特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结束，移民局执法继续。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周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教育部近期的改革措施，强调教育应该以学生优先，而不是以服从官僚管理，呼吁国会使这些改革措施永久化。麦克马洪说，重塑教育体系是川普总统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也就是把教育权交还给各州，彻底结束华盛顿对教育的微观管理。他谈到了本周教育部与劳工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内政部和国务院达成的六项跨部门协议，其中包括将学前班到12年级 K-12 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办公室移交给劳工部，以及将印第安人教育项目移交给内政部等机构。麦克马洪说，美国的下一代将会回顾我们所开展的工作，并感谢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学生为先而非官僚主义的教育体系。一位高级官员说，教育部仍将负责监督工作，而其他部门将主要接管拨款的管理。彻底取消教育部需要国会立法。麦克马洪透露，已经和数十位国会议员交谈过，这也是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尽可能缩小联邦机构规模以来，教育部为缩减自身规模而采取的最大胆的举措之一。
美国两党多位议员周四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在10年内禁止受芯片法案资助的对象购买中国生产的芯片制造设备。据路透社报道，这项法案涉及一系列的从复杂的光刻设备到用于切割和分割锡金圆的芯片制造工具。法案在众议院由共和党议员奥伯诺尔特和民主党议员佐伊提出，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凯利和共和党人布莱克本也计划在12月提出这项法案。芯片法案于2022年在拜登政府时期通过，目的在于提振美国芯片制造业，并拨款390亿美元，用于刺激新工厂建设和扩建现有设施。英特尔、台湾台积电和韩国三星电子等芯片制造商都已经依据这项法案获得资助。尽管美国后来把英特尔的资助资金转为了股权投资。尽管中国生产的设备是这项立法的主要针对目标，但法案还禁止进口来自其他受关注国家，像是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的设备。法案中规定了例外情况，如果某特定工具在美国或盟国无法生产，美国可以给予豁免。这项法案只是禁止向美国的进口，不会影响芯片法案资助对象在海外的业务。
美国司法部周三公布，对加拿大前奥运单板滑雪选手瑞恩·维丁的最新起诉，并将悬赏金从1000万提高到1500万美元。维丁被指控主导庞大跨国贩毒集团，并在今年1月策划谋杀一名关键证人，现在已经列入 FBI 10大通缉要犯。司法部长邦迪说，维丁掌握全球最猖獗而且暴力程度最高的贩毒组织之一。新增指控包括干预和恐吓证人、谋杀、洗钱及贩毒罪。检方指出，他涉嫌每年走私高达60吨可卡因。检方指控，今年1月，维丁在哥伦比亚策划一起谋杀案，目标是一名准备向检方指控其罪行的关键证人。维丁甚至通过 Dirty News 网站公布关键证人照片，并将其暴露给杀手。该证人最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一家餐厅外遭到近距离枪杀。 加州中区联邦助理检察官埃塞利指出，目前已经有14名涉案者被起诉或逮捕。他强调，维丁误以为杀害证人能让他的案件被撤销，并避免他被引渡至美国。调查人员认为，维丁目前可能在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庇护下藏匿，持续指挥从哥伦比亚途经墨西哥向美国、加拿大输送大量可卡因。美国检方警告，维丁及其同伙的日子不多了，目前正在全力追捕，必将他们绳之以法。
北卡罗来纳州梅克伦堡县警长办公室周四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为期五天的夏洛特之网特别行动已经正式结束。不过，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移民执法行动仍将继续进行。梅克伦堡郡警长办公室在声明中澄清，虽然夏洛特之网行动已经结束，但是 ICE 仍将一如既往地在梅克伦堡郡继续开展行动。根据联邦法律，ICE 拥有完全权限拘留、逮捕并羁押任何无证移民。夏洛特市长民主党人莱尔斯周四说，很高兴得知 CBP 的执法行动已经结束。联邦执法部门实施的这项夏洛特之网特别行动持续了不到一周，在以北卡罗来纳州最大城市夏洛特为中心的地区针对非法移民进行扫荡。仅在周二晚上的打击行动中，执法人员就逮捕了250多人。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之所以在北卡州展开大规模行动，是因为所谓的庇护政策限制了地方政府和移民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据路透社报道，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将于12月初正式启动在新奥尔良展开名为沼泽扫荡的特别行动，这项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多达250名联邦士兵最快可能在本周五抵达新奥尔良。自1月份以来，联邦移民执法官员在全美各地展开了针对非法移民的大规模行动，拘留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创历史新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说，准备好与美国合作，推进俄乌停战计划。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电信巨头 Verizon 周四宣布，将裁减13000多名员工，为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借此削减成本并重组业务。根据路透社取得的新任执行长舒尔曼的内部信，此次裁员将涵盖零售、客服到管理层，多数员工将在年底前离职。Verizon 在新泽西、德州、佛州、纽约州都有大量员工，影响甚广。舒尔曼指出，高成本结构限制了公司的投资能力，必须简化运作，减少内部摩擦。他预告，未来几个星期仍会继续推动重组。Verizon 目前大约有10万名员工，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会成员。公司表示，工会员工受影响较小，约7万名非工会员工则是这次裁员的主力。过去三年 ，Verizon 已经累计裁减将近2万名员工。裁员后 ，Verizon 仍将保有1300家直营店和6000多家特许经营店。公司还提供2000万美元基金，协助被裁员工培训转职。舒尔曼上个月就任执行长，承诺将打造更精简、更具韧性的企业。
谷歌推出新的图像生成模型，使其具备新的编辑功能、更高的解析度、更精确的文本渲染以及网络搜索功能。这款名为 Nano Banana Pro 的新模型基于谷歌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最新大型语言模型 Gemini 3。公司声称 Nano Banana Pro 相较于其前代产品 Nano Banana 有所改进，能够创建更精细的图像和更准确的文本，并生成不同样式、字体和语言的文本。谷歌说，该模型主要是为了专业人士提供更强大的图像控制功能，使用者可以控制拍摄角度、场景光照、景深、对焦和色彩分级等参数。
据 CNBC 网站周四消息， OpenAI 正在和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制造商台湾富士康合作，在美国设计和建造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组建。 这是 OpenAI 最新宣布的跟它的庞大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相关的消息。根据协定，OpenAI 和富士康将并行合作开发多代 AI 服务器，并在富士康位于美国的工厂生产电源、网络和冷却系统等核心元件。富士康官网显示，他们的工厂分布在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维吉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在一份声明中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是美国重振工业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次合作是确保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技术在这里构建的一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与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克尔在基辅会谈后表示，准备好与华府在结束俄乌战争的计划上合作，但没有透露停战计划的具体细节。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证实，泽连斯基已在周四收到了停战计划草案，并将在未来几天与川普总统讨论现有的外交途径及和平所需要的关键要点，但是没有透露停战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路透社获悉的美方背书停战计划，乌克兰被要求放弃整个顿巴斯地区，并大幅缩减军力，将军队限制在60万人，同时乌方将获得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计划指出，美国将承认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属于俄罗斯，乌克兰军队将撤出顿涅斯克等。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也将签署一项互不侵犯协议，北约不会进一步扩张，也不会在乌克兰驻军，俄罗斯将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各国将分阶段进行逐案商定解除制裁。此外，俄罗斯将被邀请重新加入八国集团，美国将与俄罗斯签署一项涵盖能源、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北极稀土金属开采的协议。然而，这些条件被欧洲盟友视为等同投降，向俄罗斯做出多项让步。欧盟外长周四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表示，不会接受乌克兰做出过度让步的条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则表示，川普及其团队正与俄乌双方保持良好对话。国务卿卢比奥与谈判代表维特科夫上周与乌克兰方人员会面，有关停战计划对俄罗斯要求不高的说法是不实报道。他强调，部分媒体报道只是呈现了战争一方的观点。卢比奥周三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根据俄乌双方的意见制定可能的停战方案，并指出和平需要俄乌双方都做出让步。美国匿名高级官员表示，这项计划是与泽连斯基最资深官员乌梅罗夫讨论后立即制定的。他修改了几项内容后，同意了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并提交给了泽连斯基。俄罗斯军队目前控制乌克兰约五分之一的地区，并缓慢推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回应说，目前只有接触，还没正式磋商。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这是莫斯科长期以来的诉求。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醋，不仅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您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含醋饮品之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和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您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 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六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十多年来也帮到很多人，让大家重拾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